金谷奇观，接演前文。上文书说到，要财商李吉上得堂来，被大理寺正卿一通威吓，说老爷我冤，说这个鸟啊是我买的，我可没杀人。官乐了，哼，杀人的人没有说自个儿承认，现如今这个鸟就是证明。你说你买的，买的谁的？我哪知就一老头的啊，你信口一说就一老头的，少来这套。人是苦虫不打不成，人是木雕不打不招，抄手问世亮而不招。来呀，扯下去打20板子。
打事儿，
差人们如狼似虎抻下去，褪下中衣，屁脚啪嚓，屁脚啪嚓，这么一褪啊。你想他是个商人，又挺有钱的，平日里锦衣玉食，哪受过这个？这一顿打都转了色了，哎呀，逮上来了！老爷看了，招不招？哎，我真是太冤了啊！我没干过坏事啊，而且我说的是句句实言。哼，好，嘴是真硬，拿出你杀人的本事来啊！你还敢掉眼泪，你还敢哭，哼，打掌嘴。你说掌嘴，差人过来，这个差人手里都一东西，这么大啊，一个木头做的像手似的东西，拿过来啪啪啪啪，这脸鼓起来了。哎呀，导演您这样是草菅人命啊，你这是。嗯，但你这样来说，老百姓有活路没活路？官老爷最怕人家说这个啊，我这一说这急了，岂有此理啊，再打还打。旁边师爷说，哎，这不能这么打，这主那体格盯不住啊，您让他想一想，有点功夫明天再说啊。行，来呀，定轴收金。有差人过来把他架下去送到南监，这告诉沈玉，你回去听信儿去吧。打堂上下来，沈玉很高兴，你看看来趟东京汴梁来对了，要不然的话谁知道说我儿子死他手里边啊。哎呀，这是老天睁眼了，挺高兴，回到客店那儿住着啊，三天两头的呢来问消息。好可怜这位药材商李大爷，招谁惹谁了，祸从天降啊，闹了这么一出，掐监入狱。来到监狱里边更惨了，怎么呢？那是监狱，那不是酒店，要什么没什么，常年的不见太阳，腥骚恶臭，就是地上铺点草帘子管你呢啊。说拜我烫个热水澡，有俩人给你啊擦擦药 啊弄弄伤，没有人管。而且到了这个地方来，你有天大的能耐也算是白搭，往草帘子上一扔就没人管啊，疼得也难受，这一宿也没睡着觉，连着两天跟这儿待着，到点了给块饽饽啊，弄点什么萝卜汤也没盐，好歹吃营养也跟不上，身上这伤感染了可活该啊，没有人管。刚一扣杆儿，堂上又传唤，上了堂来，大老爷还这出，招不招？说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打。 这回一打更难受了，为什么呀？您想啊，连腿上在后腰在屁股上都是破的，这刚扣完杆两下可就开了，把杆再打掉了更难受，扔到监房里边十天的光景，监狱里边闹瘟病，把这个病人就传染的病，一传俩，俩传仨，传来传去，把这位李吉给传上了。好可怜，卖了一辈子药，到这会儿什么药都没有了，奄奄一息。报给大老爷说，那个人病得很重。老爷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让他杀人呢？是不是？找大夫给瞧去吧。找大夫来看，这治不了。对，您这个。”已经到这会儿了，脉象都没了，又拖了一天，李吉就死了。这儿一出公文，说前者在杭州杀人害命的那主啊，死在监中，他也招了，是他杀的人。他哪儿招的？封建社会衙门口的事很简单啊，做好这一套行文给杭州府发去了，就把沈玉叫上来跟秘书给你道喜啊，你儿子冤仇得报，现如今呢杀害他的凶手在狱中已经死了，已经没事了，公文已经发往杭州府那边，可以消差完案。嚯，沈爹跟这帮忙磕响头，我谢谢您大老爷，得亏您清似水明如镜，要不然我们这冤没地儿喊。其实书中代言咱们前面说了，根本跟人家李吉没有任何关系啊，闭门家中做祸，从天上来白白的搭了一条性命。由打这儿回来他挺痛快，把媳妇也接回来了，天大的喜事儿啊！不光说儿子那个尸首连在一块儿，而且来说仇人也逮着了，两口挺高兴。但是有人给这李吉打抱不平。听过前文书的人您还记着，当初张老头卖这只白桦梅的时候，迎面走来是两个人，一个是李吉，另一个人叫张元。张元是杭州府的药商，哥俩关系不错，他在旁边是亲眼目睹，他看见怎么买这鸟，京中有人来一说这个事儿，当时傻了啊，不对呀，他怎么成了杀人的凶犯了呢？那一日买这白鸟的时候我在跟前呢，我还帮着划尖儿呢，我亲眼瞧见他拿钱买的呀，怎么能冤枉他呢？而且咱们知道消息太晚了呀，哦，这人都死了，哎呀老天爷你真不睁眼，这不是活活把人家冤死吗？啊，这李吉是个好人，好心眼儿啊，没干过坏事，卖药这些年也是如此啊。啊，不行，好朋友一场我得管他，不能让他冤沉海底。但是又一想不能莽撞，我上哪儿说去呢？我直接进京大理寺那儿喊冤去，有什么证据？不是他杀那谁杀的？我说不出来，我得把这事儿啊探听明白了，咱们回过头来讨办这个事儿。自己坐在屋子里想，想来想去，那天买鸟的时候是通过一个老头，那老头挑一挑，这边挑着挑，这儿拖着鸟笼子，是他卖的。那老头是干什么的？啊，他是干什么？哎，想起来了，他是孤桶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孤桶的姓什么的？当时也没问姓什么，问问吧。把家里的小厮叫上来，那回 你的爷来，咱们一块儿出去买鸟去。那老头儿你们还记得吗？有说忘了啊，有记着，我知道。啊，那老头不说是古铜的吗？对，对，是古铜的。这样，你们出去问，就是那个岁数，反正估计六十来岁吧，不到七十，六十来岁，六十来岁古铜的都有谁？咱们一家一家查访，找的那个老头，这事就好办了。问他那鸟哪儿来的？行嘞，这撒出孩子去四处找，有两天就回信了。说咱们这儿啊，一共就这么三家，这个岁数还干古铜的，其他都小伙子，二十来岁、三十来岁都有，三家六十来岁的，但有一个老头啊死了。啊，我一问那日子呢，在这个买鸟之前几天，好像死了这么一阵，就肯定不是，还剩下俩。剩这俩，一个姓杨啊，一个姓张，一个住在城东，一个住在城北。啊，咱们先查哪一个？三个人一琢磨，那就先查离咱近的吧。先查这姓杨的。哎，弟子们都问来了，哈，咱什么时候去？那咱们今儿就去。今天下午也没事，闲着闲着，为好朋友打抱不平，咱们走一趟。由打家出来啊，一路聊着闲天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就来到这儿。一瞧这个这家人家啊，住一小院儿，可不像是小手艺人啊，家里原来看来是有点小存性，应该是一个勤俭度日的人家啊。小院挺格局，屋里几间房，门口那儿还有个小门楼子，啪啪啪一砸门，门分左右，把里面呢出来老头，六十来岁。啊，谁呀？哦，哈哈，您是杨老汉啊？我姓杨啊。这个您是古铜的啊？有事儿啊？您还做活吗？不做，早就不做啊。您几位走吧。不是，您看我就打算找您弄铜，我不弄我这心里烦着啊。我走吧，几位，我这不是滋味。啪，把门关上了。张元看了看，这老头啊，不是那天碰见卖鸟那个，但这老头看着情绪不好，好像有心事，可跟咱没关系，咱甭管了。打这儿出来，咱上哪儿？咱们上那个姓张那儿去，你认识吗？跑那远了，哈哈，那咱们得多叫他。说咱先回去吧。回到家歇了会儿，让人安排轿子，打这儿出来出城，奔张老头的家。来到这儿下了轿，离远处瞧见了，说那个小院就是。啪啪啪一砸门，门分左右，老太太出来了。谁呀？你们干嘛呀？哎，太太，那个咱们这是古铜的啊，你们干嘛呀？找你们那老爷子。哦，老头子，喊了一声老头子，由打里屋一挑门帘，张老汉出来了。他往外一走，张哥点点头，就是他。怎么呢？一见面就想起来了，而且这两天玩命的回忆当初那老头长什么样，多高的身量，模样什么样，胡子什么样啊，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这个记忆今天一瞧就是他。心说那就好办了，找着你最起码我们算是能知道第一步啊，我们得问问那鸟是哪儿来的。可是今天我不能问，得让衙门人问。老头过来，干嘛呀？有事儿。哎，老爷子，那个您贵姓？姓张，有事儿啊。这个我们来问您， 你顾统上家去，去不去？对呀、啊，活儿多，活儿多，哈啊，活儿多行。现在活儿少就不接，啊，这是为了活动活动身材，不会挣钱，这个岁数，你要活儿多呢，我适当来一趟，嗯，成。那明天我们派人来接您来，中午之前，您别出去，您等着啊，我不出去，我在家等你。哎，好嘞。打这儿出来，张哥心说就是你啊，扭头奔杭州府，咚咚咚砸这个鼓，快撞造三班衙役排班肃列，杭州知府诸葛台转屏风入座，来呀，逮击鼓人。这儿击鼓人上当，由打底下张哥上来了，来到堂上撩一跪倒，见过大老爷啊，姓甚名谁？小人姓张，我叫张元，我和生理，我是药商，哦，贩卖草药。无故忘机堂鼓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大老爷，我是替有名冤。哦，替有名冤，你有姓甚名谁？怎么回事？从实讲来。是，张元把这事全说了一遍。我这朋友叫李吉，也是药商，我们俩一块儿出去，瞧见有人卖那只白鸟，他很喜欢，就买下来了。回到家来跟我聊天，还说了，说这鸟可不错，我明天要回东京汴梁，我准备把这鸟进贡了，送给当今万岁，让皇上把玩。所以这个事儿我能做主，这是真的。但不料想他回去之后，因为这只鸟惹来杀身大祸啊，被大祭司拿走了，严刑拷打，死在了狱中。我想他这个人没有杀头的罪过，是个好人，不能枉死。所以说我来到杭州府面见大人，求您给这伸冤。嗯，杭州府点点头，心说我是刚刚接到上司衙门来的公文，跟我说了让把这个沈秀一案消差完案，那万没想到事出有因，这里边还有事儿。你怎么能知道人不是他杀的？我能证明，而且我知道当初卖给我们白话梅那个人在哪儿。哦，是谁呀？是一个姓张的老头，六旬开外，是做古董匠的。他们家我也找到了，我知道他住在哪儿，我跟他定的是明天中午之前我找他来给我干活。老爷把他传了，一问便知。嗯，好，来人呢？哟，安排人啊，明天清晨起来去至张老汉家中，把他带来当堂对质。是。转过天来清晨起来，张老头跟家呢归置利索了，准备好了，把刀又磨了一磨，一切应用之物都放在自己的筐里边，把扁担也弄好了，吃完早点换好了衣服，等人家来找他来。老太太给倒了杯水，老头子，我这心里呀老是这么想，你说当初杀了人了，这玩意儿会不会有报应？有什么报应啊？就你们这个老娘们家头不长见识短，这个年头撑死胆大的吓死胆小的，多长时间了？这不也没事吗？是不是没听人说吗？人头都找着了，这算完了。世上无头案很多，明白了吗？我是说要不行没什么事你别出去，你要在家待着我还踏实，你这一出去我这心里是老提着嗓子眼，老怕你出事儿。嗯，我出去才没事，就怕老在家待着，知道吗？我出去三街六市的我能瞧瞧，有点什么事儿及时的到我耳朵里我好想办法，我跟家待着我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你不让我出去，我见天跟屋坐着，我坐着坐着夸门一开，来帮差人把我弄走，这怎么办呢？话音刚落，哗，门开了， 一帮差人进来了，走走走走走，老头跟我们走。老头你看怎么样？你看啊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不是，你说什么人找你来了？差人到跟前，姓张啊，啊，我姓张。好嘞，花龙嘎嘣锁链子套上，杭州府传你打官司。走，来几位爷，你们不能叫我呀，我这个岁数没干过坏事啊。我有什么事儿？我胆小，没惹过祸啊！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老爷说了，叫你上堂说说那只白话梅。往外拉着就走，就这一句话，张老头低头无语，完了破烂了。人家问到这儿了，得了，也不说话，跟着出去了。院里没人了，老太太坐在这儿直哆嗦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你看这玩意儿有报应吧？话分两头。单说这位张老头啊，跌跌撞撞来至在杭州府大堂之上，往这一跪，大老爷瞧瞧他，抬头，是，抬头，太爷瞧瞧，嗯，岁数不小，满面的沧桑，眼珠子滴溜溜乱转，说明这个人呐，这个粗中有细的人，看脸上的表情正在尽量的沉着，就知道这个人心中是有事情的，而且这个年纪经得多见得广，让他上来就招这个事儿不容易。想到这一拍桌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姓张。
以何为生？孤统为生。
哦，
有人说你卖过一只白话梅，可是真的吗？
老爷，我不记得。
小人我一生是个手艺人，就是以孤统为生。当然了，年轻的时候反正也什么都干过。给人打个杂儿，干个零活啊，说卖个猫卖狗卖个鸟，反正可能年轻时也有过，炒冷子能挣钱就卖一点。但您要具体说卖过什么色儿的，我可记不清楚。这老头很聪明，也很狡猾，他没有一口回绝了，这个话呢都是能推出去能拉得回来。我可能也卖了，年轻的时候啊，你要让我说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如果大老爷不知怎么回事呢，让他这话呢也就给搪塞没了。嗯，不是你年轻时候的事情，就是前不久有一个小笼子里边装着一只白颜色的画眉，由打柳林出来，十字街头把它卖了。你真的想不起来了吗？老头的心里边咯噔一下了，他能不知道？太知道了，打刚才就知道问的是这个事儿，心里想，难道说这个事儿破案了吗？嗯，不能，因为当初有人呐，说把人头还找出来了，啊，人头也对上了，那个人头分明不是。假人头他都能够完案，家里也没认出来，而且人头跟尸体缝了一块装了棺材，那说明他们并不知道事情的真伪，这可能是有人串闲话故意的炸了。老爷，我这个哎呀，人上了岁数实在是想不起来了，我也不知道是说的是什么事儿，老爷您提醒吧。大老爷乐了，人老奸马老滑，装疯卖傻呀，这是我提醒。好，两个人买你这鸟，你是挑着担子提着笼子，那俩人一个是本地的，一个是变的，你找人家要十两银子，最后是八两银子成交，你想起来了吗？心里一想，坏了，他说这个跟当时的场景是一样的。哎呀，这谁说的？ 老爷，哎，可能，您说这好像是有这么一茬啊，我这个，哎呦，又想不起来是白色鸟吗？啊，我最近倒是弄了点鸟啊，有点鸟，没事就卖了卖。您说那个那眉毛是白的是吧？对，画眉那个眉毛都是白的，不对。老爷心说这老家伙真狡猾啊，不是眉毛。这只鸟全身都是白的，眉毛是黑的。你想起来了吗？一说到这儿啊，心蹦蹦跳，汗也瞎了啊！老爷一瞧，见了汗了，说明他心底防线快崩溃了。你想起来了吗？哎呀，我那个这个嘴也发干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不要紧，有人给你提醒。来呀，戴张元。说了一声戴张元，由打底上脚步声音，张元上来了啊。草民张元参见大老爷。罢了，那旁跪的就是你说的张老汉。你们说的白话梅是买自他手，现如今他岁数大了，他说他想不起来了，你上前看一看是他不是。是。来了跟前儿，一抱拳，张老汉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哎呦呵，这一抬头傻了，怎么呢？这是昨天上家去约自己到家中孤桶的客人，心里明白了，人家这是诚心，昨天是踩道打窝，今天把我掏出来了。哎，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。老爷，就是此人，我们买的鸟打他手里买的。老爷一拍桌子，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大老爷，我实在是我不记得了，岁数太大了。嗯，好，岁数大没事，老爷我这儿有醒酒汤，一喝就好。哦，老爷您恩典。怎么个醒酒汤啊？来呀，掌嘴。说了声掌嘴，差人过来拿过那木头做的手的啊，薅住了发髻呀，啪啪啪啪，十个大嘴巴。说这怎么不瞪下打四十板子呢？哎，他是这样，岁数终归太大，四十板子打完了容易行臂胀下。啪啪，给点厉害瞧瞧，十个大嘴巴打完了，顺嘴流血，呼呼呼呼呼呼，大老爷，我疼，废话，能不疼吗？老儿，事到如今，还不招来吗？又老爷，我这也是该着刚着啊，我招，我跟您说实话，不错。那鸟是我卖的，啊，大老爷，我这个我错了，我以后我再也不卖鸟了。老爷这气呀，卖鸟没有错，没有不对的地方，你给我招一招你杀人的事情。哎，老爷，这卖鸟是真，杀人的事儿我可没干过。杭州府扑哧就乐了，哦，你没杀过人呐？你不愿意招那不要紧，老爷我有办法。